好，我们今天呢会是得救的福音，我们这个福音课系列的第三堂。那我们知道呢，在之前我们讲到了，认识神、认识自己啊。第二次呢，我们讲到了神的创造。那今天呢，我们会讲到人的堕落。那在创造里，我们知道神造的一切都是完美的啊。我们是有这么几个阶段啊。所以当神造亚当、神造夏娃的时候，所有的人类最初在神眼里呢是好的，所有的创造在神眼里看着是好的。但是呢，我们从创世纪知道呢，人堕落了啊，人堕落是因为他们违反了神的命令啊，吃了一个善恶树的果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所以今天是我们这一堂花一堂课的时间来解释最初到底发生了什么啊？人堕落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用一句话呢，就是人自己选择啊，在最终堕落与神分开啊。那最初呢，我们有一个神慈爱的命令啊，当神造了亚当之后呢，给了他一个职责，让他在伊甸园呢负责修理看守。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地上的人呢，其实是地上的管制者。虽然人并没有从能力上啊显得更强壮啊，我们也打不过熊，也打不过狮子啊，但是我们却是地上的管制者啊。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游泳游过太平洋，但你依然是地上的管制者，因为呢，神把这样的职责放在亚当的身上，但同时他给了亚当一个命令，就是呢，他告诉亚当呢，园中，也就是伊甸园中啊，各样树上的果子啊，他可以随便吃。只是有一棵树叫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它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呢必定死。我们再回顾一下上次我们讲到创造呢最后的部分，我们提到了这个内容，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叫人的自由意志。这一点如此重要啊，因为否则我们不能够明白神为什么要放一棵树在那里。所以当神造人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时候呢，他就给了人完全的自由意志。这样的一个自由意志呢，完全到一个程度，人可以用它来反对给这个自由意志的神。某种程度呢，就像你生孩子差不多。你生孩子不会觉得生下来就准备让他背逆你啊，准备让他打你，不可能。你是盼望他顺服你，但是你深知他有可能，的确是有可能，他不听你的。是不是？所以神给人的自由意志完全到一个程度。人可以做这个选择，我就是不听。但是呢，人可以选择，不能选择选择以后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呢，就是生命或者死亡啊。这个我们会在下一堂呢，会详细的解释。然后死亡的意思呢，地上的死亡就是肉体啊，只是睡了，因为我们灵活着。上次我们解释了啊，我们不单是肉体活着，我们是灵活着。所以死亡的时候，只是灵呢从肉体里出来，进到下一段的旅程啊。灵是不灭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死亡只是一个灵转换居所的过程，你可以这么理解。现在住在这100多斤里啊，以后要往下一段走，所以只有灵里的死亡才是真的死亡，就是与神永远的分离。我们也会在下一次认真解释。然后呢，自由意志啊，为什么神要给人呢？我们上次解释了，因为自由意志是爱的载体。你没有自由意志是不能表达爱的，否则呢就是一个程序，他可以不停地跟你说我爱你，但你知道那是假的。只有当他可以选择不说，他说了才是真的。阿们，对不对？所以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爱的表达。所以神造人是要给爱的载体去回应他的爱的。所以神要把爱表达出来，他有个表达的对象啊。就像你为什么要生孩子，你是希望他以后给你什么东西吗？你是要把你的爱给出去啊，然后你希望他在他的选择里回应你的爱啊。所以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是自由意志所必须的，因为你必须得要有一个命令在那里，你才知道他是顺服还是悖逆嘛，对吧？否则你没有这棵树在那儿，你永远不知道他的选择是什么，是不是？所以这棵树放在那，不是这棵树上的果子有什么奇妙的地方，是这棵树上有神的命令，神告诉他不要吃啊，唯独这一棵树不要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 原因呢，是因为他背逆了神的命令，他选择不听神的，听自己的。哦，所以在这儿呢，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一个选择的测试，是完全的自由意志所必须的啊。所以这些是一个基础的原因啊，跟大家做一个解释。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了，我们不做详细的解释了。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呢，从这段经文里来啊，这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经文的内容。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在创世纪的3章1节到7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就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好，这是经文本身啊，我们做一点解释，这是整个人堕落的全过程，非常简单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关键词啊，第一呢就是。蛇对女人说：“我用红字把它表明了一下啊，就是神岂是真说？”然后呢，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注意这两个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做一个解释，那会说话的蛇，也就是撒旦，他是罪的源头啊，所以人是被引诱堕落的啊。这里我们要稍微做一点解释的原因呢。因为我们否则会认为呢，罪是从神来的，神不是善恶二元的，神是全善的。记得我们认识神、认识自己第一课就很清楚地表达了啊，恶不是从神来的，恶最初也的确不是从人来的，它是撒旦来的。那撒旦从哪来的呢？撒旦最初受造的时候是全然美丽的天使，他是天使长之一，叫路西法。所以在人之前呢，先造的第一批有灵的活物呢是天使，啊，这也同样解释了地上魔鬼的来历啊。所以我们今天地上有没有灵异事件呢？当然有，是不是真的呢？是啊，不是假的。但是你千万不要认为其他的解释，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地上有邪灵，也有魔鬼，啊，这是事实啊。但是呢，他们只是暂时在这儿啊，最终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呢，他们会进到火湖里去。啊，这我们有机会，我们再做解释啊。大家只是现在先把它放在一个假设的暂时接受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所以罪呢是从撒旦来的啊，他在他的自由意志里先选择堕落了，然后在造人的时候呢，他成了那条会说话的蛇啊，他来引诱夏娃啊。但我们重点呢要看自己啊，就是人是怎么堕落的，人是堕落之后是怎么回事。所以神岂是真说不一定死啊？你会注意呢？撒旦啊，他并不是直接去否定神的话，而是让他的话呢变得不确定，让人怀疑，以此引诱人自己做主。所以撒旦并不是这么说的，神一定是错的，神从来没有说过。撒旦鼓励你呢，他说不一定。好，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就是最能把孩子带到歧路上的是什么样的引诱啊？就是这种，对不对？如果你的孩子碰到一个朋友，告诉他你不要听你爸爸妈妈的，他说的全错，你的孩子不会听的。你孩子什么时候会听呢？那个朋友会说：“你都这么大了，还听你妈的吗？你可以自己试一下。”你孩子就会听了，是不是？来想一想，是这个道理吗？因为在后面那种里面，这个朋友貌似是站在他的立场为他考虑。你都这么大了，你那么聪明，你看你学习又那么好，为什么要听你妈的？人堕落是撒旦鼓励人自己当神，人才堕落的。你知道小孩子，他如果 听他父母的话，他就会少走很多弯路。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会点头，但是他一定是不听的。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比你聪明，因为他觉得我自己不试一下，我怎么知道呢？夏娃就是这么堕落的。所以不要太相信自己，你现在特别想告诉你的孩子，神也特别想告诉你，我们很大的敌人，甚至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撒旦很狡猾，你要小心。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坐那想的时候，越想越委屈啊，那就是撒旦在跟你说话啊。哎，你要小心啊，对，你越想越委屈，你就说不对，我的神就是爱。你要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当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做神，我自己要做主了以后呢，他的选择逻辑自己会跟上的。他自己会建立一个我要吃那棵树的强大的理由，什么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使人有智慧，那太强大的理由了，是不是？我就去做了。再强大的理由跟神的命令怎么比呢？对不对？我总是喜欢用这种小孩子去摸电门这个来举例子啊。妈妈给他的命令就是不准摸，他有很多强大的理由。他同学会说，我以前从这种洞里掉出个虫子来，理由很强大的。他所有理由当放在圣洁的命令面前的时候，其实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先想摸，再去把理由跟上来。好，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情形啊。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先解决一个问题啊，什么叫做犯罪？什么叫做犯罪啊？我们今天呢，中文里都叫罪啊，那英文里呢有两个词啊，一个叫 sin， 我们是 ESL 的课啊，一个叫 crime， 对吧？什么叫做 crime 呢 ？crime 就是警察会找你的，就叫 crime。警察不会因为 sin 来找你。你说我在路上开车骂了个人，警察说把你抓起来，他不可能，这叫 sin。但是你说呢，我不但骂他了，我最后把他打了一顿，那警察要找你了，这叫 crime。但是呢，你会发现呢 ，crime 是结果 ，sin 是原因，对吧？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对不对？那你在路上看见别人你特别爱他，你特别高兴，上去把他打了一顿，这个说不通啊。你一定是什么？你一定是或者他冒犯你了，或者你嫉妒他了，你总之里面有点原因，最后你没有控制住自己，变成了 crime， 对吧？对，所以 sin 就好比你里面心里的那一杯脏水，它必须满出来才会成为 crime， 对不对？你是不是一回家，见到你的配偶上去就要跟他吵架？不是，你一定是什么？你一定先忍，对不对？忍啊。然后你什么时候开始吵呢？那杯水满出来了就开始吵，吵到一个什么时候会动手呢？那杯水又满得更大了，你就会动手啊，直到动手了警察才来，对不对？啊，是不是？所以你会看见 sin 和 crime 的区别了吗？但是你先去规范 crime 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因为你里面那杯水还是脏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呢，它自己会涌出来，而且你时不时还会回去再喂养他一下啊，就思想一下，你好委屈啊，这杯水又多了一点啊。所以麻烦是在里面那杯水，麻烦不在外面那个已经看见的堕落不堪的世界。什么是犯罪？里面的，里面的是什么呢？你是有命令违背了还是犯罪嘛？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那比方说，现在不能撒谎是里面的哈。不能撒谎是一个圣洁的命令。当人没有命令而撒谎的时候，算不算犯罪？不算，因为你不知道撒谎是罪，对不对？我从来都不知道，那对我来说，我撒谎就不是罪嘛，对不对？这个很公平，对不对？当有了这个命令，它就是犯罪了。好，今天假设在最初的时候，上帝没有告诉亚当那棵树不能吃，他吃了算不算罪？不算，他算罪的原因是命令在先， 他明知故犯在后，这叫罪。好，这个是很清楚了。他知道，但用他的自由意志选择去做，所以犯罪是什么？是你里面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是我知道不对，我还要选去做。那你会说呢？我不知道神的律法呀。好，我想告诉大家，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良心。良心的声音就是神留在人里面律法的声音。这个声音的特点就是完全一致，每一个人的声音都是一样的，不同肤色，不同种族，而且这个声音是绝对的。他清楚地告诉人不能撒，不能撒谎。所以你会注意到，叫小孩子身上，很小的孩子身上有两个特点。第一呢，他犯罪哈，就是他做坏事是不用教的，你要教他不做，就是他有撒谎的冲动。第二呢，他有撒谎的约束。这两个都是事实。什么叫约束？就是他会脸红。他第一次哈，他会结巴啊，他会很不擅长，你一眼就看穿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里面有阻挡他的声音。所以你会发现两个同时处都在，对不对？第一就是你不用教他，他很有冲动，他很想来做这件事情。第二呢，他很犹豫，他知道这样事情不对。我们不要说小孩，我们自己也是这么经历过来的。好，所有的声音都是一致，那就给人一个无可辩驳的命令啊，这件事情是错的。那现在呢，人有了良心的声音，但你依然选择去做，这就是罪了。所以小孩子他什么时候在撒谎这件事情上是犯罪？就他知道不对，里面那个声音很强大，告诉他不对的时候，他最后胜过了那个声音，他去做了。因为什么？你撒谎的结果就是能吃到冰激凌。我要吃，我胜过了，我就去做了。他犯罪的现场就是在胜过的那个当口。那这样的一个事实，当我们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对不对？好，人呢，自己不是神，因为良心的声音啊，不是人自己决定放进去的。如果人要是决定啊，你一定不会把良心的声音放进去，因为这声音会让人很不舒服。它是从出生就在里面的，你躲都躲不掉。而且呢，你稍微比较一下呢，动物是没有的，对吧？动物是不会因为什么偷了邻居家的东西而脸红的啊！你可以站在一个抢别的狮子那个吃的这个狮子面前，你说你怎么还抢东西呢？你不知羞耻，他会看你一眼继续吃，一定是这个结果。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他里面没有声音回应。你会看你对着一个小孩子，他抢了同学的东西吃，你说你怎么抢东西吃呢？他一定会辩解，他一定会停下来辩解。你会看见他和那只狮子的区别吗？因为他里面有声音说，你说的对。那个狮子看你一眼，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再多说，他把你也吃了。大家注意了没有？我们无可辩驳，里面有一个绝对的声音告诉你不对，所以你要去辩解。所以人可以选择违背良心，但是你不能否认一件事实，就是它是存在的，而且它是圣洁的。为什么你会不能否认它是圣洁的呢？因为你不愿意任何人对你说你没良心啊！我说一切恭维的话，当我最后说你没良心，你一定要打我。因为你说我有良心，你要为你的良心去辩解，这就意味着你知道良心是圣洁的。否则我说你没良心，你应该很高兴，因为这样东西你如果不喜欢它，它不是圣洁的，你早就想把它扔了，对不对？你说太对了，我真没良心，我就是不要良心。你不会这么说，因为你知道它是对的。大家注意了没有？第一，它是存在的；第二，它是对的。你从一开始你就是这么认为的。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好，那我讲到这里呢，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了。世人都犯了罪，一个义人也没有。大家同意吗？同意，对不对？好。 圣经也是这么说的啊。罗马书三章十节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一个都是罪人，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啊。我们来看一下，没有人呢没能否认良心的圣洁和绝对，所以也没有人能否认自己做过违背良心的事情。自然的结论就是，面对神圣洁的律法，世人也就是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是明知故犯。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可以定案了，我们不要去辩解了，你不用说我做了什么好事，这是其他的范畴啊，好事跟犯罪是两回事。一个在法官面前的小偷，他做了再多好事，是之后再讲。我们再讲，我们面对圣洁的良心，我们的亏欠怎么办啊？所以人人都是罪人呢，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啊。那我们再来看，那我们犯了罪以后会是个什么状态啊？大家可能都没有感受，其实我们是一个奴仆的状态。谁的奴仆呢？罪的奴仆。所以我们的起点啊，是想自己做神，但是我们自己做神的时候，恰恰成了罪的奴仆。要解释奴仆呢，我要先解释一个词，叫自由。我们在座有多少人想要自由的？我相信每个人都会举手。好，我想问大家，什么叫做自由呢？你们可以想一想啊，我帮大家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呢，就是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做自己任何自己想做的事。好，我现在做一个调查，你不要举手，你心里举一下手。同意这个定义的呢，心里举一下手。同意这个定义的，心里举一下手。我为什么心里举手呢？因为我不想你受别人的影响，因为这时候只有你和上帝知道你的选择是什么。同意这个的，你举下手。好，现在呢，我再问你啊，如果自由就是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做自己任何想做的事的话，假设你儿子今天晚上他把功课做完了，他甚至帮你做了家务啊，甚至老师叫他做的一切事他都做完了，他10点钟开始打游戏，他准备打通宵，你同意吗？为什么不同意呢？他没有伤害你啊，他没有伤害你啊。我想告诉大家，你刚才在选择一的时候呢，你如果同意了，你就应该同意你儿子今天晚上打游戏。你诚实的对待自己，因为上帝看着你了，你就应该同意他今天晚上打游戏。除非你不同意，那我给你第二个选择啊，这才是对的选择。真的自由叫对罪说不，不是对自己想做的事情说是。我再说一遍，真的自由不是去对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说是，是对不能做的事情说不，这才是真的自由。阿们，同意了吧？现在同意了，对不对？现在知道是对的，对吧？对，现在你跟你儿子说什么叫自由，爸爸告诉你，妈妈告诉你，你要对游戏说不才是真的自由。你可以选择打，也可以选择不打，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放下，这叫真的自由。否则呢，你的坏朋友会利用你打游戏就把你抓走了。你只要跟我做这坏事，我就给你打游戏，你就走了吗？不是吗？你现在知道什么叫做捆绑，这就叫捆绑吗？你只要不认你妈，我就给你打游戏，他就不认了，不是吗？如果你说为什么我要这么做，打游戏可以打也可以不打呀，他怎么抓住你呢？你来问问自己，你来问问他，如果他在地上一切的事他都是自由的，他怎么犯罪呢？大家想过没有？所以对罪说不才是真的自由。但问题是，你会发现不但孩子做不到，你也做不到。 我们无非是把自己做不到的放在孩子的肩膀上。我们若诚实对待自己，我们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不要去埋怨他，他跟我们一样很痛苦，他立志行善由得他，行出来由不得他，他也不想让你伤心，所以他会躲在被子里打。他不想让你伤心嘛，对不对？他当你面打他，你就伤心嘛。他也知道这样不对，他也希望你开心，所以妈妈你先睡，我一会儿就睡，我悄悄的打你，反正不知道了嘛。怜悯他，就像神怜悯我们一样，这是捆绑来的。这个答案在主那里，不是靠着鸡汤能解决的。我们继续往后看，所以当人选择自己做神，就失去了对罪说不的自由。就好比呢，你撒谎一次，一旦开始，你就不会越撒越少的。游戏开始打，就不会越打越少的。嫉妒和怨恨在你里面一旦种下，就不可能自己越变越小的，是不是？啊，大家想过没有？你里面是不是有个垃圾袋？时不时拿出来闻一下，一闻它又膨大了，是吧？就是这样，它不会自己消失的。然后呢，我以为自己在选择，但其实我每次选择都是跟着罪的方向，所以我自己做主就成了罪的奴仆。我们自己在做，有孩子的就很能体会啊，你现在巴不得他听你的话，因为你知道他只要自己去做选择，一定是撞了南墙头破血流。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以为自己在做主的时候就远离神，一远离神，我就成了罪的奴仆，却被罪辖制。好，我自己做主的逻辑，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自己怎么做主的，全都是罪的试探啊。其实是我已经做好了一个选择，然后呢，我要找一些理由啊。于是那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啊，这里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好做食物，这叫肉体的情欲。这个问题来了，伊甸园有多少树啊？千千万棵树啊！他饿吗？他饿多少棵树可以吃？对不对？就好比你家可能有100个玩具，你就走的时候叮嘱你儿子不许玩刀。最后你发现他一个玩具都没玩，就用刀把自己给割了。那你最后说，邻居责怪你说你怎么不给孩子玩具呢？他最后玩刀，你怎么说？你说不，真不是我的原因，是他自己选的。好做食物不是一个理由，大家注意了吗？你饿吗？你饿多少树就可以吃啊？好，我想吃。这个是原因，所以犯罪，不是他好做食物，所以我可以吃，对不对？我还是用孩子打游戏来做例子啊。我经常面对的这十几岁的孩子，给我强大的理由，说我要打游戏，因为妈妈让我学英语，我在上面能学英语啊，让我交朋友，我在上面能交朋友。你一听你就知道这是胡说八道，但是他理直气壮，夏娃就是这样的。现在大家想一想，我们在做很多悖逆神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理由啊？也很多，对不对？好，我们再看啊，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这叫眼目的情欲，就很好看，很好看就什么呢？我喜欢就可以犯罪，我想吃我就可以犯罪，我喜欢我就可以犯罪啊，这是魂啊。我们再看啊，最后是灵。使人有智慧，这叫今生的骄傲啊！这三个点呢，在约翰一书都有解释啊。我们今天不是去详细的深的解圣经，我只是告诉大家，人最初堕落的时候，他给自己找的理由，今天还是这三个方面的，还是啊，我想有自己的智慧，所以犯罪。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智慧不是自己的，人不可能有智慧，认识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我们说的"我想要智慧"，就跟小孩子说"我想要我的智慧"，不听你的话是一个道理，一个道理。他听你的，他就有智慧了；他不听你的，他就没智慧。我们跟神就是这样的关系。 我以为我明白什么，我就不明白；我以为我不明白，我要到神那里去，我才开始明白。这叫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在这里，人灵里会有骄傲的，这就是地上宗教为什么不是真理的原因。他认为他的方式可以到神那里去，他的方式可以到上帝那，到永恒的生命那里去，是错的，是人的骄傲来的。所以人的哲学、人的宗教没有一样能把人救出去，使人有智慧，是一个错的理由。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啊。然后还有一点呢，刚才我们一大段里还讲了一个事情，就人犯罪的顺序是从里往外的。其实我已经刚才解释了一点。什么叫从里往外呢？是你里面那个人先犯罪，外面那个人只是跟上的。我们来看啊，还是这句话啊。于是那个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摘下果子来吃了。啊，还有一节经文呢，在马太福音的5章啊，他说：“你们听见吩咐古人的话说，这是耶稣说的，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判断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拉加和魔力呢，其实就是骂人的脏话，就傻瓜、笨蛋这一级的，不是什么特别难听的啊。好，在这里，杀人是外面的，骂人是里面的，对不对？那为什么耶稣在这说，如果一个叫骂弟兄，是磨砺的，他也难免地狱的火呢，因为你里面犯罪了，你最终假以时日，他自然会走到外面显出来的地步。我刚才用那杯脏水来比喻啊，就你里面溢出来，外面自然就会做。所以外面的人所犯的罪，它是一个结果，里面的人才是那个原因啊。所以神要审判的时候，审判哪个？审判里面那个，因为外面那个已经在坟墓里了。所以罪是从灵里面的决定出来的，外面的行动只是里面决定的一个结果。最终受审判的是里面的人，也就是存到永远的灵。好，我们再看人的堕落的第二个方面啊。我们刚才只讲到了第一个方面啊，已经很多了。我们看第二个方面，是创世纪我们刚才那段经文的另外两节。那第一节呢，3章1节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好，在这里我们要解释哈，就人犯罪的原因呢，是离开神的话，怀疑神的爱。因为撒旦最擅长的，就是扭曲神的形象，而且悄悄更改神的话。你注意了吗？撒旦改，从哪改的？他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是不是改的？上帝没有说这个话，对不对？上帝只说了一句，就是那一棵树不准吃，对吧？就好比你的孩子碰到一个坏孩子，他要让他做坏事的时候呢，他会说，其实你只是告诉他啊，不准吸毒，他会说呢。你妈什么东西都不让你吃，你注意到这个诡诈没有？啊，什么东西都不让你吃，有没有这样的孩子？有，你妈就是想限制你的自由，什么东西都不让你吃。你想想，对，证据就是不让我吸毒，不是吗？撒旦怎么让人堕落的？他在改神的话，他在改神的命令。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受的影响，我们不要去想孩子，想自己，是我们不去回到圣经里，我们去看看最早上帝他是怎么讲的，原文是怎么讲的，神给我们的到底是一个什么形象？你听人你能听得到的，你上网因特网能找得到的，不可能的，因为那全是坏孩子的声音，你怎么能知道？你回到你最初的样子。你去读他的话，哦，你自己到他面前去。你说我想认识你，我不想借着任何人认识你。你今天听完我这一堂，你说你不相信我，但是你做到一点，你说我想自己去认识他就够了。 我不是要你到我这里来，我也不希望你到我这里来，我希望你到他自己那里去。他的话今天依然立定，永远不变，他的爱依然没有改变，他依然在等你自己去认识他。所以在这儿，神岂是真说后面的内容是撒旦改的，而且呢，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这句话是撒旦的论断。注意了吗？什么叫论断？就他不知道他在论断神的动机。这个用中国的通俗的话来讲，这叫诛心，对不对？对吧？就是你我做错了事，你可以说我这件事情做错了，但你不能说我这件事情做错里面的动机是什么。对不对？我很可能你托付我一样东西，你把你手里的瓶子托付我，我不小心摔了，然后边上有个朋友说什么，我是故意摔的，因为前两天我恨过你。大家注意这当中的逻辑没有？啊，你凭什么说我是故意摔的呢？那你凭什么说是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便如能神能知道善恶？撒旦他不知道。是他自己编的。再想一想，你的孩子碰到的那个坏孩子，说你妈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让你吃，因为你不是他亲生的。这下问题大了，这下在你孩子的脑子里开了一个巨大的脑洞，他要好好去琢磨琢磨了。注意到没有？我们脑子里有很大一个脑洞去琢磨上帝是不存在的，他不是我爸爸。这个脑洞就是撒旦种下的。我可以很成功的种下同样的脑洞在你孩子的脑子里。原因就是你不让他吸毒，结论就是他不是你亲生的。撒旦就这么做工作。所以我们注意到，人犯罪的根本是我一开始我就不相信他，我不相信他的形象，我不相信他的话。你可以去验证他。但是你不能一开始就把它放在你的对立面。好，我们继续看啊，人离开神的话呢，是怎么一个过程啊？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吃了后果怎么样啊？神的话是绝对的，但是人呢，喜欢把它相对化。什么叫相对化呢？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你觉得可能不是，对吧？就好比那个孩子，那个坏孩子跟你孩子说，你可能不是你妈亲生的，可能是，可能不是。你要知道，你孩子是你亲生的，这是个不能挑战的假设啊！这开始要挑战了，这个后面很多事情就没法谈了。在这里，这个话语是绝对的，你要开始挑战，麻烦就开始了。因为神的话不是有条件正确的，不是大概率正确的，就像你吃饭喝水那样，它是客观的真理。你只要不按这个真理做，你就会开始吃苦。这个孩子只要听了坏孩子的话，他开始离开他母亲的爱，他就开始吃苦。他的苦是从什么时候来的？他非要自己做主开始的。好，在这儿，神的话启示了关乎人生命的属灵的客观真理，它的重要性高过物质世界所有的真理。你看见的所有物质世界的物理化学都只是规范眼所见的世界，还有一个人眼所没有见的属灵的世界。因为肉体眼所见的会消亡的，眼所不见的是长存的。所以回到对神话语的信心里，相信他一切的话就是圣经的话，你会看见神他是信实的，他这些话是真的。好，人呢还有一个麻烦，他不但不相信神的话，他开始质疑神的爱。质疑神的爱呢，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过程里。一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无数棵树上的果子能吃。上帝让亚当能做的事和不能做的事是什么样的比例啊？能做的多还是不能做的多？能做的多的多吗？好，你今天给孩子做的饭和昨天做的饭一样吗？不一样。和前天做的一样吗？不一样。你只是不让他吸毒，毒品就一样，就一样。你让他吃的鱼虾 各种丸子每天不重样的，你给他的爱多还是限制多啊？爱多，对不对？但你有没有发现他的回应呢？他好像不太关注你给他的爱，对不对？他只是关注你不让他打游戏啊。对，和那个游戏机比起来，你给他做的100天的饭、1000天的饭，都已经没有意义了。你现在拼命点头，上帝也在点头。上帝也在点头，只不过你是对着你的孩子，上帝在对着你，他在一样的点头啊。我们在，所以神给人所赐的一切的供应，远比神不让人做的事情多得多。我们再往后看，好，神不让人做的事是为你好。哎，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圣经太多了，我们就不做一一解释。比方说，在最早的时候，上帝就告诉犹太人不能吃血，也不能吃脂油。实际到今天的科学才告诉我们啊，血和脂油呢，其实都是不健康的，对不对？我们在座的有谁没事回去拿个油咕咚咚的喝？你不会这么干。尤其是什么，好像一个科学叫什么饱和脂肪，不饱和脂肪啊，就是动物脂肪是更糟糕的，是不是？是这个道理是吧？我不是很专业，但总之呢，动物脂肪你要吃呢，对你的健康是非常糟糕的。好，血也是一样。我曾经就此问过，专门问过学这个专业的大拿，他很肯定的告诉我，血是很脏的，绝对不能吃。就好比是你里面的垃圾的这个运输管道啊，你没事老在你们家垃圾运输管里爬啥呢？你会说孩子从垃圾桶里爬出来，那为什么我没去吃呢？在这里，神不让人做的事是对我好。但问题是，我为什么用这两个例子？因为科学也就是过去的一两百年、三四百年才明白这个道理的。那神给这个命令的时候已经3000年前了。人懂为什么吗？我们搞个血汤也挺好喝的，是不是？也可以搞出些名菜来的。人会质疑他的。你得先相信他的形象，你才敢去用他的话去做嘛，对不对？我们如果一开始最开始就对神的爱就开始质疑，你怎么可能按他的话去做？你不按他的话去做，你怎么看见好的结果？好，我们继续往后看。我们为什么会怀疑？因为我们容易受理性、受感觉的影响。大家要知道，我们犯罪以后，我们的理性和情感是属魂的，它已经堕落了。他会为了你灵里的一个选择去找出理由来支持，我看见的果子就是要吃，所以我的理性会跟上给充足理性的理由，我的感觉会跟上给充足感觉的理由。所以男人也不要责怪女人，女人也不要责怪男人，因为男人最后找到的理由是理性的，女人最后找到的理由是感性的，但最后他全都是因为我想吃给出来的理由而已，是个借口。所以我的环境，我的理性，我的感觉，我不能用来论断神的爱，不可以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你们好好想一想，如果你今天带你的儿子去打疫苗，他今天是2岁，按照规定要开始去打一个很重要的疫苗，你的儿子如果借着打疫苗这件事情他做一个逻辑的推理的话，基本上他可以得出你不是他亲妈。打进去的可是病毒，哎，打完以后他发烧，哎，有哪一样环境的证据支持你做这件事情对他有好处？你给我一个例子，你给我一个理由。假设我是你的孩子，我在2岁，我有思考，我思考完以后我会很惊悚，我眼前这个人他真的爱我吗？他真的爱我吗？他带我去做什么？他带我去打针，我不喜欢。他打针打完以后让我很高兴，我也就认了。打完就发烧，烧完还没什么改变，比如烧完我就长高了5寸，烧完我就更强壮了，我还认，烧完啥也没变，我还是回到原来的生活。你给我个理由，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就想让我哭一顿是不是？ 你会怎么回答他？你说以后你会知道的，你到10岁、20岁，你就不得一种病，你就知道了。今天上帝也在这么跟你说，阿门，理解了，一模一样的。神说你现在的环境你不懂，你以后会明白的，你不听，哎，然后呢，你去训你的孩子，我们不要这么做。我们这么做会很羞愧的，有神有一天也会责问我们：你对孩子这样，你自己呢？你怎么会论断神的爱呢？你怎么就觉得神今天在你生命里的带领就是对你不好呢？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明白他所有的话，但是我们可以经历。好，这个孩子假设他谦卑，他怎么谦卑呢？他说：“我有一点。”我妈的爱我不怀疑，然后呢，我现在就按她的话做，她让我去打我就去打，她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然后怎么样？过了10年20年，她一回头看，她就知道全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她身边全是的不按这个做的，是吧？有个2岁跟他妈打了一架，最后不打疫苗的啊，最后得了什么绝症死了啊，出了天花死了啊，然后到最后十几岁有个孩子。这个不听他妈的话，最后吸毒，最后上瘾了。就你每次你按照这个话去做，你就会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吗？好，你怎么会知道神是活的？有个最简单的办法啊，我们从一开始讲到现在啊，你可能会觉得好像你讲的这些理由都需要我有点科学知识。大家知道，科学家也很多不信的，所以有科学知识不能保证你一定信。但是有一样保证你一定信，就是你先假设他是爱，你按他的话做了试试看。如果证明是错的，你可以这辈子不要再信他。就好比你不让你孩子吸毒，你每天给他做饭吃，他可以说什么？好，我现在天天吃，我倒要看看哪天我毒死了，我倒要看看哪天我妈给我下毒让我毒死了，然后他会发现呢，直到他妈妈去世，他也没被毒死。为什么？因为他妈妈不可能毒死他。阿门。他有2个选择：第一，我就听我那个狐朋狗友的话，我现在就去吸毒。问题是，他没有明天了。第二，他可以把明天往后放一放。我今天呢，我就吃我妈做的饭。然后呢，我朋友要吸，我就让他吸。我反正不去，我就看着他。过了10年以后，我还活得很开心，吃的也很好，顿顿都不重样的。那朋友已经不行了，这叫经历神的话，是不是？这叫你的孩子经历你的爱，我们按照神的话去做，就可以经历他。你不需要别的证据，你就是最好的证据。没有人能够通过研究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我就算把所有的生物学证据摆在桌子上，我们上次讲到长颈鹿，讲到大肠杆菌，我哪怕再举1万个这样的例子，你都不会相信。为什么？因为这样的相信是要把主权交出去的。你可能会相信你研究的对象吗？你可能相信到一个地步，你把自己的主权交给这个实验吗？上帝把你被你摆在实验台上，你怎么可能把主权交给他？你只有一种可能，你试试看嘛。你没有什么可输的，你为什么不信他呢？你今天有个极大的难处，你干脆跨不过去，你为什么不试试求他呢？你的儿子每次都躲在被子里去打游戏，你实在管不住了，你说主啊，你来管他，我管不了了，你为什么不试一下呢？你反正也管不了嘛，你再管他就不认你了，那你为什么不说神呢？如果你是活的，他也是你孩子嘛，你能不能对他说话？你让他谦卑，你让他看见打游戏是很糟糕的，你为什么不做这个祷告呢？你不做这个祷告只有一个原因，你的骄傲。因为这个祷告呢，你没有任何损失，只损失了一样东西，你的面子，而且是对神的面子，不是对人的面子。因为这个祷告谁做了，只有他自己和神知道。祷告就关起门来。谁跑到你的密室里去，是个人房间里去？你关起门来，你自己跟神祷告， 祷告完，如果他不存在，你就跟空气说了一顿话；如果他存在，他就听见了嘛。你连这样的事你都不做，你怎么可能经历他的爱呢？因为你骄傲到一个地步，连最基本的谦卑你都不肯付出，这个谦卑就是你没有任何代价的谦卑，是不是？没错吧？什么叫神的爱？你试着交给他，你试着到他那里去，你才能尝他的爱嘛，对不对？我就是不吃你做的饭，我怎么能知道你爱我呢？是吧？我拿放大镜看了你的菜，我用显微镜看了你的菜，我用实验试纸研究了你的菜，我就是不吃，你觉得我可能信你吗？啊，我就是不吃。还有一个孩子来，他什么也不用，他直接就吃了，就跟着走了。所以大家知不知道，地上有一种信的，他也不懂什么大肠杆菌，什么肠颈度，啥都不懂。这种人啊，最蒙福的。他知不知道，在很多老人家里啊，甚至很多都不识字的老人家里啊，你能看见这种单纯的信心。你跟他多说一点呢，你就把他说晕了，他反正就跟你，不用跟我讲，我就知道他是真的，我就跟着他。就好比呢，你去跟你的孩子说，你知道你妈做的这个化学方程式是什么样的吗？你知道这个西红柿炒蛋里有发生了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吗？你一说他就晕了，啊，他马上就会掉头就走开。为什么？因为再听他马上就不信了。他说不行，我一定要再回去，回去干什么？我继续吃一口。对，没有什么比吃一口更能解决问题的，因为这口西红柿炒蛋实在太好了，我吃完了，你们再多的理由，你们自己享受去，我是不要了啊。第三点，人的堕落，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现在罪的后果来了，罪的后果是什么呢？是良心的谴责。我不管你听没听过神的律法，我们现在都假设下大家是无神论环境出来的，没听过神的律法，你有良心，他觉不觉得良心的谴责就好比赤身露体一样啊？是不是？好比你做错了一件事，谁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很糟糕，突然之间，假设是我吧，我做错了，突然之间在这样的场合，别人说出来了，你觉得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像亚当夏娃赤身露体一样啊。良心的谴责，动物是没有的，对不对？那只狮子，你再怎么责备它，你嗓子都哑了，它还吃得很高兴。它不会被谴责，它没有赤身露体的感觉。所以，人犯罪的后果不但有永恒的死亡，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他有责备的，他有羞耻的，然后呢，我们在羞耻下就会开始去补救。为什么小朋友你跟他说不对，他就辩解，这就用树叶来遮羞是一样的？那你会注意到呢，这样的辩解很苍白，他解决不了罪的后果。所以良心的责备是清晰而且永恒的，良心的声音是绝对的，因为我们知道犯罪是有永恒后果的。你千万不要觉得良心啊，只是规范你在地上的行为。如果你这么认为，你又在违背自己了。为什么？因为你教你的孩子是把他当做绝对真理来教的，对不对？因为如果只是规范今生的行为，你会告诉孩子不要撒谎，你会这么教吗？你会说撒谎不被抓到，孩子，爸爸要训练你撒谎不被抓到的技能，因为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人死如灯灭，重要的是你活着的时候撒谎不被抓住，这是最理性的嘛，是不是？好，你会这么教吗？你不会这么教，你不会这么教，是因为你知道，在永恒里，这件事情是有后果的。你不会教你孩子杀人不被抓住，你不会教你孩子偷东西不被抓住，因为你知道，就算他不被抓住，他在永恒里后果 只会更严重。所以良心呢是绝对的。第二呢，良心的谴责是持久的，它不是会忘掉的。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声音是随着年纪越大，越接近死亡的时候越强烈的。中国有句古话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呢。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在他死的时候，他里面的声音是多么的强大，他里面的声音大到让他想起他做错的事情，他要去说很多的对不起。我们人是不可能摆脱掉这样的结局的，良心的责备是对自己的。你有没有注意，人死的时候会在其言也善的时候说，隔壁张三欠了我多少钱，隔壁李四欠了我多少钱，他都是说我欠了张三李四多少钱，是不是？他是对自己的。为什么？因为审判的时候，就算你隔壁的张三李四十恶不赦，审判主神会对你说，你不要着急，下一个就轮到他，先说你自己的事。我们更愿意定别人的罪，是因为我们想自己当神。神想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我现在怎么办？好，我们再往后看，人没有办法自己解决罪的后果。善行是没有办法弥补罪的审判的。而且呢，人犯罪的本性使人没有办法有真正的善行啊，这些我们都以后我们再会解释。我们讲到救赎的时候，讲到悔改的时候会讲更多。但是大家先把这当做一个结论来接受。善行是不能弥补罪的审判的。你要去用洗碗来解决，一个孩子用洗碗来解决他做错的事，你也知道这不可能。你怎么会觉得你去帮人做了一点好事就可以弥补昨天骗人的那个后果呢？所以人在宗教、哲学以及一切慈善里的努力啊，无法胜过犯罪的后果。因为罪就要得着公义的审判，要得着公义的代价。那这代价就是死。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这个结局就是死。但是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如果我今天只停在这里，大家会很灰头土脸，很丧气的离开这个房间。为什么？因为我讲了一个没有解答的，根本没有解释方案的解决方案的难题。我已经犯了，我也认了，那结局就是死，怎么办呢？耶稣的复活证明他为人付足了罪的代价。好，如果罪的公价就是死啊，罪的代价就是死，有一个人他为我付了代价，然后他又活了，说明什么？说明代价付足了嘛，是不是？耶稣的复活为什么重要？如果他没有复活，我们会说他还是死了吗？他为这个罪付的代价，我不知道够不够。审判主收到了这代价，他可以复活。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他的复活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因为当我愿意接受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在罪里的代价他替我付了。我们在座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愿意为孩子所做的错事去付代价，你觉得天上的父亲愿不愿意为你做的错事付代价呢？如果你不好，你尚且知道这个代价哪怕大到要你倾家荡产你也愿意，哪怕要你的生命你也愿意，你觉得天上圣洁的父亲他不愿意吗？这么简单的道理，朋友们，这个代价已经付完了，他在等你去接受他这个代价。这就是好消息，这就是救恩，这就叫信耶稣得永生的道理。你信他什么呢？信他为你付了罪的代价。你的良心告诉你是一个罪人，这不是事情的结局。事情的结局是有一个爱你的父，他为你付足了代价，他需要你悔改到他那里接受这代价。好，我跟大家把以弗所书的2章1节到9节讲完，这是我们今天最后的重点。这就是神为我们做的工作了。 最初呢，你们，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也就是神叫我们活过来。那时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就是撒旦，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啊。这就在讲我们的地上的生命，对不对？我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每个人都是随从自己想要做神的心，最后结果却成了罪的奴仆。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非常朴实的话，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今天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有一天你会复活，你会有一个完全新的生命，而且在你信的那一刻，你里面属灵的生命就已经生出来了。在你死在地上的时候，你的生命会继续下一段的旅程，会在永恒里进到天堂。然后得救的方式呢，是神的恩典，因为他替我的罪付了代价，也因着信，因为你要接受这个代价。你若说不是我干的，他怎么原谅你呢？阿们。所以得救是神的恩典，也是你的决定，这是一个自己和神的关系，没有人能代替你。所以我盼望每一个人为了自己的永生，谦卑接受基督赦罪的恩典。还是同样的一节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每一次都以这节经文结束，大家是不是觉得我每多讲一次，你对这节经文理解多一点了呢？是不是？今天我们现在知道，我真的会灭亡，因为我是罪人，因为无可辩驳的，我走到今天已经无数次的犯罪得罪了神。但是好消息是，你可以信呢，因为他来不是要定你的罪。我们在这地上几十年，只有一个决定是最重要的，就是我怎么来对待他给我赦罪的恩典。短暂的时间会过去的，明天和永恒到底哪一个先来，没有人知道。你现在就可以做一个决定，你说主啊，我愿意接受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求你赦免我的罪。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救恩。父啊，我们因着亚当所犯的罪，我们就生在罪中。我们不但生在罪中，有犯罪的本性，我们更是在自己的决定里不断地选择悖逆你。我们虽然有良心的声音，我们却选择明知故犯。父啊，也求您照您的怜悯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现在知道耶稣所为我做的，知道您的爱，知道您的本性，说主啊，谢谢您让我看见我是一个罪人，谢谢您让我看见耶稣所付的代价是何等的真实，也求您使我做这样的决定，说主啊，我愿意接受基督赦罪的恩典，求您赦免我的罪。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